们感谢主，在第八章的里面，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的看大卫在哪里显明一个得胜的王，他得胜了，每一个战士他都得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为什么大卫每次去打仗就打得胜？我想大弟兄姊妹都知道，从历史上面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如果他要跟别人打仗的时候，从起头一直到末了都是他的胜。你见过了没有？你没见过啊？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吧，德国起初那时候真是凶啊，英法都给他压制住，波兰这一边是不是叫波兰？那应该是波兰的这一边，就是靠近俄国的这一边，也是给他弄了一塌糊涂。对当时的俄罗斯来讲，德国人的那个军，那个是第一次大战的人，我说混在一起，他们一直穿一直进到莫斯科，好像他们的军队到哪里都要扶下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说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机械化部队，好像他到了哪里都要扶下来，但是他能一直得胜到底吗？不仅是说他一直到底，就是在过程的里面他也有失败的，也有不能完全得胜的地方。但是我们看现在看到撒母耳第八章的时候，神用着大卫去建立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如果我们从那个次序来看，就是前不久，不过这个不久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你看大卫起初做王是在希伯伦，隔了多少年然后他才接受以色列人给他做王这样的一个邀请。但弟兄姊妹们，你晓得了，邀请是一件事，实际让你做王是另外一件事。那所以大卫要把以色列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不能靠着这个外面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他必须有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是要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个祭司的国度到有一天要影响万国，那么因此这个祭司国度的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所以我们看大卫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你不要看他外面的战功，你要是看他的战功的话呢，没有话讲的，因为他会抓住神的应许，他会把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完全交托给主。正因为这样，所以你读第八章的时候就读到有两句话，刚才弟兄们都提过了，然后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要说战功的话，第八章完全是大卫的战功。但是一个事实在那里，神的话的记述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大卫战功，他是说神的战功，神让大卫得胜，神让大卫在他征战的得胜的里头。你如果留意那个战利品吧，就说是战利品吧，其中一部分是留在大卫的手里，但是相当大的部分呢，这里说他们就进贡给大卫。那这有什么特别呢？这就和神的那个应许很有关系。神没有把以东地给以色列，神也没有把河东地，不是河东地，应该是河东地的，那就是摩亚跟亚门。
亚门，
神没有给他们。所以是你看说，当这个战争一结束的时候，大卫只是在那里建立了权力，显明了他的权柄，但是对那个地点的统治他完全放回给他们本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那这个我们就不要注意到，因为大卫所有的那个动作是根据神， 神怎么引导他就怎么跟上。那所以他就说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使他得胜。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真的是和在第七章里头大卫的那一个祷告。一面他是抓着大神的应许，一面他是求神的祝福。他抓住神的应许，乃是说，神啊，你说过的话你要负责，你要完成。但是说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不是我们人能在那里做成什么，一切都是在乎神自己，他在恩典和慈爱的里头，再加上神自己的公义，来显出神把他的话做成在大卫的身上。那因此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往下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几乎全都是讲到外面的事。你说外面的事有什么好讲？因为历史就是那样嘛。你打胜了，没有人敢说你打败；你掳掠了仇敌，没有人敢你说你没有做过事。这个外面的事是摆在那里，大卫就是做成了许许多多的事。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点。什么？上面的事情一直是说到大卫做王以后所发生的事。在大卫做王以后所发生的事重点在哪里？不是他的功绩，他的功绩神已经说了，神做了。那既然不在乎他的功绩，要在乎他的什么？我们一从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特别提过了，神在大卫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允许他，我要你做王，那他就是王。那做王有几？做王这个事实摆出来呢，很显然是有两个部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而不是说一般地上的邦国。一个是地位，另外一个是实际。那大卫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在地位上他是王，但他实际是不是王？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比较重的引到是做王的生命。那现在因此我们能注意到这方面的时候，你就看我们从这个第七章开始，一直看到撒母耳记上的完底，严格的来说要到列王记的第一章，你才看到大卫从作王的地位给神造就拆毁扶持，直到他真真实实的来显明这一个是有作王生命的人来管理神所要的祭祀的国度。那这个是我们要往上面看的时候，我们稍微要在这方面要留意一下，不是注意那个历史的本身，是借着历史的过程里头，你看到神如何来造就一个做王的生命。那当然你可以说一个真正给神拣选出来做王的人，他怎么来给建造成那个带着做王的生命这个事实来坐在宝座上的。因为以后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你看到坐在王位上的人很多，但是真实的显出他是王的这一个事实的呢，没有几个。但是我们感谢神，大卫是头一个让神领着走上做王的生命和做宝座的。我们就注意了，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了，你看大卫在前面说在征战的上头他是完全让神去管理，但是你在内地在本身呢，在本国呢，是不是也让神去管理呢？当然我们看大卫 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他真实的有个心思，神啊，这个国是你赐给我的，但是我不会处理这个国，你来处理。你看他第七章里面的那个祷告，到末了的时候，那个祷告就碰到这一个点了。神啊，你来做，你赐福给我的，也赐福给我的后裔，但是这些是你的应许。如果你要把这些事情做好，你要按照你的应许来成全。那然后你看第八章，你就看到了。刚才也有弟兄特别提到他们立国以后关乎治国的问题。如果你仍然说一个治国的问题啊，这里说的并不太多了。你在哪里可以整个国家就是那么几个人就把它做好？没有。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注意到在大卫在末了的时候提到那个建国或者说建立他的政权的那个时候，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是什么呢？虽然不是全部都是祭司，但是大部分是祭司。大卫自己不是祭司，约押不是祭司，你在上往上去看呢，有些人你不敢肯定他一定是祭司，但是你在印象的里头，你会发觉他也是一个祭司。所以在这中文圣经里边呢，特别把祭司的那个名衔接过来一个呢，那两个是真真实实是祭司，但是你看我们中文圣经里边多加了一个字，那这个字啊，我想也是对的。他不说他是祭司，他说他们两个人是祭司长，就是统管了许多的祭司，他们在那里管理。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这两个人实在是承担起祭司长的工作。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我特别提这些事出来的时候呢，乃是为着我们能够了解的一件事情，以色列整个国家的那一个建立和成长，如果他们是照着大卫在神面前的那一个依靠仰望和等候的，他们可以说全部是属灵的管理来做带领。一般政治上头的那些动作呢，就是缩小了。话是说的这样来的，刚才刘总你也记得我的特别提到，大卫坐上了做王的宝座，地位上他是这个没有疑问的，但是他实际上配不配做王呢？如果看到第七章第八章，他配。但是事实上他是不是配呢？我们留意到，你要从一个人从神那里接受一个蒙恩的地位，然后按照这个蒙恩的地位而进入那一个蒙恩的实际啊，不是地位本身就可以解决的。刚才我特别提了，大卫做王的生命什么时候才显得出来？一直到他临死以前，但是在他有生的日子的，他实在有心去服侍神的旨意。你如果你从外面来看，从第七章开始，大卫一直在心里没有忘掉的是神的殿，神不给他殿。他说我不能给你垫垫，但是我为垫来预备材料总可以吧。所以你就看到在第八章的里面，你就看到一件事，大卫把那些战利品，把那些向他进贡来的那些国家进贡来的那些 动体，它全都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干什么呢？在当时没有用的，就是贮存在哪里。它贮存在哪里做什么呢？准备以后给儿子去建殿。那我们一直往后来看，你看到撒母耳记的下的快接近末了的那个时候，你就看到大卫在那个时候为了殿，他可以说是发动了全国的力量来把那个建殿的资料安排好，等到所罗门上做完的时候，就很实际的去建殿。但是那问题在就是在这里，你说他为殿了自存了很多的资财，那这是总是他的功绩了，不是他的好处，是神纪念的一个事，但是这个并不能说出他作王的生命已经成熟。他人呢，就只不过是在他借着他坐在王的地位上面来执行他的权柄里头所该做的事。那你说到他的本身的时候呢，那以后我们读下去你就发觉不必太久，过两章你就看到了他里面，说清楚一点，老亚当的东西没有完全的脱掉，而不仅是没有完全的脱掉，相反的，他还给这个老亚当的东西反过来摆布了。弟兄姊妹，你以后看到过两章你就看到88的事情，再过几章你就看到那个亚撒龙的事情，再过几章你就看到他自己那个自高自，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成就，他还就成了自高自傲，别人劝他也听不下去，做什么事情呢？他要数点国民，数点国民做什么呢？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你晓得，我要叫他自里面觉得我有这个力量，我有这个权柄，我可以在人中间垮作人中的第一人，但是一再的给神让他一些的管教，他才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脱出来。我们感谢主，我只是把我们今后要在看上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固然可以注入历史的本身，但是那历史的本身不是这个主题，是在历史的本身里头所包括的做王的人所接受的继续的拆毁和继续的给建造。那这个是我们是所以特别，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读这些话，你越读就越不，我不敢说你糊涂，但是我们是越读就越想不清楚。你说像大卫这样的，好像第七、第八章的，那第九章的，把扫罗家里头的人都安置好的，怎么可能跑出那个88的那个事情来？简直没有道理。而88的那个事情，按照人中间来说呢，是好像觉得是很普通，但是我们也不去说他。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才说，你特别配着现今这个时代里头的光景，你就看到大卫怎么会爬到一个相当的高点，怎么一下去会甩得那么的低。其实我们看到88的事的时候，你不要把88这一件事情看着中心点，你要看他因着88所做出来的事，那个才是大卫的大弱点。你说怎么大卫会做的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 不要怪大卫，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天然的性格都是这样，你不让主的生命来约束，你不让主自己的那个手来掌管，我们终归会在那些事情上面掉落那个陷阱。我们感谢神。所以选举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错觉，欺骗了，也好像欺骗了别人。我们学一点属灵的功课，学到了，我们里面就以为还有我到了高点，没有。你要真的是到高点那天见主那个时候，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洁净过了以后，血的洁净我们已经接了，审判的那个清理呢，我们还在见主的时候，你没办法找到有一个人不带着瑕疵去见主。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是没有瑕疵的，因为主自己明说了嘛，让你们做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嘛，是，但是那个是地位，你要到了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个真实的时候，继续学功课，一直到见主面。我们是在感谢神，我们是带着许许多多的无知，但是神有够用的恩典，把我们从放下线的时候就把我们重新拉起来，一次过又一次，慢慢我们就接近成熟，等到见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成熟了。感谢主。好像我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交通见面没有知觉，来到第七章里，但是我们从第七章里面这个历史的事实要引出我们怎么来再注意读撒母耳记，读列王记，读历代志，都是沿着这一条线了。神把他所应许的人摆在王位上，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来把他们造就到一个等合神心意的王。我们感谢主。我们以后看到历史书的时候，你会看到给神应许坐在王位的人蛮多的，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没有几个。他同样的，我们在撒母耳记大卫的身上也同样看到这件事。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上也不是陌生。我们感谢神，我们说如今我们如果是有希望，那个希望不是在我们追求到一个什么地步，而是在神把他的应许给了我们，他就负责要把那个应许做成那个真实的事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实在感谢，我的话讲。